好，弟兄姊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主啊，叫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领受你的话，是你宝座上的话语，是生命的话语。主啊，求主就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求圣灵带着启示的亮光。主啊，叫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主啊，是的，早间这段时间我们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早上在这里一同交通以西结书，那在这些先知书绝大部分都是用先知的名字作为书的名字，那以西结跟耶利米他们都是祭司的后代，那他们的时代也比较接近。那在国家第二次败亡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在主前597年，那时候以西结大约是25岁，他和约雅金王他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犹大被掳的子民中在那里侍奉神。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是被掳其中的先知，那他服侍的地点是在巴比伦，那耶利米服侍的地点他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的名字以西结，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神加力量，或者说神是力量。那也就是说在他名字里面讲到说他一生的工作，神一直加他的力量，神也一直是他的力量。那神曾经对他说，这是在3:7-9，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坚而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们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却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那以西结自己也见证说，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所以他的意义也是讲到说一生的侍奉，神加力量，或者是说神是力量。以西结他讲的预言，我们看见有很多是已经应验了，那他还有一些讲到以色列将来的复兴，以色列还有列国受的审判啊等等的情形，是还在等待神将要应验的，甚至讲到弥赛亚的国度的来到。那以西结的使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他是向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来传达神的话。那原来呢，他们在巴比伦还有很多假先知在那里愚弄他们，说耶路撒冷是不会被毁灭的，犹大不会亡国的，那他们不久就可以回国了。所以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还有一些假先知在那里传这样的信息。那所以呢，耶利米曾经我们读过耶利米书，他听到了以后从耶路撒冷写信去给那些被掳的祭司先知众民还有这些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啊，告诉他们你们这些被掳的要安心的留在巴比伦，你们可以建造房屋生男养女，那不要轻信先知的话，他们应当归向神寻求神，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过了70年以后神要叫他们归回，就是这些被掳的人呢他们将要归回，但是呢是有一段时间的，是70年的，经过了这段年日以后神带他们回来。那这些被掳的他们原本在那里听到这些假先知所愚弄的，他们并没有那么的专心来转向神，神借着这个被掳借着仇敌是要做神的工作，是要他的百姓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是要他们能够转向神。他们若觉得说国是不会毁的，城是不会灭的，他们的心却没有转向神，那神的工作是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借着耶利米来传达这样的信息，那以西结也是继续并印证耶利米所说的话，他要使他们知道在归回耶路撒冷前他们必须先归向耶和华，也就是说百姓转向归向耶和华是在他们能够归回耶路撒冷之前，让他们知道神要做成这样的工作。那就如同耶利米一样，以西结他传讲这样的信息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很艰难的，是遇到很多人的反对的。那当然最后我们看见那个结果， 我们看见被掳的百姓，他们终究痛恨偶像，一心归向神。那七十年后归回国家里面呢，那多半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他工作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果效。那我们从以西结他的文学来讲，那这卷书呢它是非常优美的，那它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哈，所以在里面它有预言的，有表号的，有象征的，有意象，有箴言，有诗歌，隐喻，模拟等等。那在整个布置次序年代编排方面，它都是非常有组织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它是一个蛮特别的。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我们觉得以西结书是很不容易读的，因为呢它有很多的表号，那它在这些表号的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有很多的预言，有很多的意象，是不容易读的，但是需要圣灵来光照启示。就好像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表号，有很多的预言，也是不容易好像一下子能够明白的，但是神他那个隐藏的奥秘在他的心中是盼望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启示录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要我们来认识，但是不是叫我们在这些表号的上面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好像去分析，然后去这样解那样解，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一定能够真实抓到其中的意义，但是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来摸着神他的心意。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背景哈，他的实地，也就在被掳后第五年，也就是在主前592年的时候，那以西结他蒙召受职为先知，他是和耶利米是同一时代的先知，那耶利米比他大概20岁。亡国后耶利米被带到埃及，那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在巴比伦他有服侍有6年之久了。那但以理我们下礼拜会交通到但以理书，所以到但以理呢他在巴比伦中他已经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所以这卷书以西结书他所涵盖的约有23年，是从主前593年到主前570年为主。他工作的地点是在巴比伦。好，那我们看一下整个以西结书，它有一个中心的信息，也就是说神呼召以西结，他要向他的百姓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刚刚讲到说以西结他是在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在被掳的人中，那他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那他讲到说以西结的中心信息是耶路撒冷不能逃避的灭亡。当时在巴比伦的掳民中有假先知出现造谣惑众，说国家不会灭亡，而他们很快会回国。以西结宣告国家因为屡次的犯的重罪必须经过神的审判。在前一段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我们特别看见他指出这些神子民所犯的罪，那些罪他有的时候在异象的里面或者神的灵让他能够看见他们很多在暗中所做的那个拜偶像那个行邪淫的这些情形是非常可怕，违背神的旨意的，非常的可怕，背叛神的。那这些很多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常常这些假先知他们不去看见，或者说在那里掩饰遮盖，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些必须需要经过审判的。那审判是神的怜悯，审判是神的恩典的守灵道，是要把他们从这样的一个荒凉的情形里面把他们转回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借的这些先知书让我们知道神不能容忍这些在暗中以色列子民这样一个背叛的情形，这样一个远离神的情形，这样一个拜偶像行邪淫的情形，但是神要拯救他们，神差派先知一次一次的在话语中呼召他们回来吧，回来吧，背道的子民，神呼唤他们。可是当这些子民不愿意听神的话，反而将这些先知好像杀害弃绝，神就用另外可能他兴起巴比伦这样的一个政权，用这些来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那个目的是什么？不是就是叫以色列的百姓叫神的儿女在那边受痛苦而已， 神有一个心意，只借着审判叫他们能够回转，叫他们能够归向神，叫他们远离他们所有所行的这些恶事。那这是神向着他们的一个旨意。那在前一段的时候我们读的可能重在讲到神的审判，那我们就知道说，哇，神是怎么样严厉的，他好像并不顾惜他所拣选的这班神的子民。那原本这些是蒙爱的子民，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受瘟疫的你看看三分之一，然后呢被掳去的三分之一，然后又是三分之一是倒在刀剑下的，一下子所有的人好像都在毁灭的里面。那但是我们当读到他后半段的时候，他讲到说，虽然以西结唱论悖逆家之败亡，但他同时以爱劝人悔改，他劝被掳子民学习受罚之教训，预言将来的复兴。他特别讲到在将来的时候那个复兴要怎么样的临到，他讲到那个圣殿，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神的复兴的工作怎么来临到他们。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复兴是他们一个盼望，所以对以色列子民来讲，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看见神他是以怜悯和审判来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一面他有审判，他不能让这些子民的背叛、子民的拜偶像、子民这样的一个光景好像神就把它掩饰过去，因为神的目的要拯救他们来脱离这些的情形。所以神让很多荒凉的情形临到他们，神让很多在地上人看起来人都觉得说，这位神怎么会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子民的身上。但是在神做事的里面，他有一个更高的荣耀的目的，他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叫他们能够归向神，叫他们脱离这些拜偶像的情形。然后神给他们有应许，那个复兴会来到，虽然被掳，但是呢还要归回，南地的河水还要复流，就那个复兴的光景。那实在是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子民最后归回的时候，他们重建圣殿，虽然那个规模可能是小的，但是神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眼光所看的跟人所看的常常是不一样的，人看所罗门所盖的圣殿那个荣耀是多么的大，那归回的圣殿可能是远远规模上在很多的方面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的殿来相比，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子民他们能够归回，从仇敌的权势底下，今天他们的心愿意真实的转向神的时候，那个荣耀是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他的信息，一面是讲到审判，但是另外一面讲到安慰，一面指出神指明他们所有犯的错，第二方面呢带给他们一个荣耀的盼望。那在要字和要节，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的地方得见神的意象，得见神的意象。那所以也许我们再多一点的来交通哈，那这个意象对我们来讲，今天可能不是说到你看见一个非常奇怪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今天神儿子荣耀的意象啊，整个到我们今天来讲，当我们说国度的意象，我们讲说我们看见一个意象，那不是一个外面一个很奇特的事情而已，乃是说当神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原本像是一个奥秘在一个幕幔的后面，但是今天他让我们能够看见，叫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启示里面，我们能够得见这一个意象，那这个会抓住我们是很奇妙的。他讲到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然后还有一个呢耶和华的灵，那这个耶和华的灵它原文做手，所以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它后面有几次重要的意象都是从耶和华的灵开始。然后我们把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西结书一章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宣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 好，让我们看见他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呢？在加巴鲁的河边，在贝鲁的人中。所以他是在贝鲁的人中，在那个地方他得见神的异象。好，一章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讲到一些异象，或者说他所看见的哈。当我们和但以理书，我们和启示录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它是蛮类似的哈。那讲到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怎么样，这也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到了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宝座的四围哈，那个红是围绕的一圈的，那不像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看见的那个红，它可能只有一半的哈。然后在三十三章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所以这节也就是讲到刚刚我们提到在以西结书里面，他也讲到很重的说到这个审判。三十六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好，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的时候，好像我们是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来读这样的一个经节哈。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将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肉心。那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讲到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故事哈。那今天神儿子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今天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今天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这个今天当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来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它特别讲到灵，讲到神的灵。那今天讲到圣灵，他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新约时代，在圣灵的时代，今天我们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啊，神的律法、律例、典章，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今天我们不像以色列百姓从外面要来遵守这些律例典章，而是说律例典章是刻在我们心板上。这是非常的奇妙，叫神所有他的生命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来认识、来知道，而且今天活出来，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样努力挣扎，我们让这个生命活出来，乃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你发现说主的生命活出来，他不单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且是高过律法的要求，这就是国度子民的律例典章，那是高过旧约律法所有的要求。好，我们读一下四十三章第七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好，到了后面，当那复兴来到的时候，神还是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神他的心意是必定要恢复的。那我们看见以西结书的分段哈，它的分段里面呢，是以神的荣耀，它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从神的荣耀显出对以色列国的关系，那从神的荣耀，它有四个方面，在以西结书里面基本上分成四个大段。那第一个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是第一章到第三章。那这个荣耀向以西结显现，神也呼召他做先知。所以今天当人他能够成为为神来说话，成为这个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荣耀向他显现，就那一个荣耀的意象能够抓住他。 就像保罗，就像新约时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要起来传神的话语，那他们也是你的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然后呢，神呼召他们来作为先知。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一章的一到三节是一个引言，然后一章的四到二十八节是神荣耀的意象，然后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一节讲到先知蒙召受指示奉差遣，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先知再一次见到神荣耀的意象。然后在这三章的里面，特别从二章到三章，它有五次神呼召以西结要把传的信息来托付给他。今天以西结所传的信息不是他自己分析出来的，不是他自己所看见环境所以他这样的感觉的，乃是神呼召他，是神把这个信息来托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一次二章一到三章三节讲到说做先知的托付啊，那个托付托在他的身上。那第二次三章四到九节做谴责者的托付，第三次呢三章十到十五节做被掳人中传道人的托付，第四次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做守望人的托付，第五次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做忠心仆人的托付。神把这样的信息托付给他，叫他这样的传，做一个忠心传讲的人，他做一个守望的人。守望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必须非常的警醒，他们必须摸着神的旨意，他们必须能够分辨所有神儿女的光景，然后把神的旨意能够这么清楚的能够带进来。然后第二段讲到神的荣耀离开，那这是四章到第二十四章，因为神的以色列民他们逐步离开，所以神放弃犯罪之民，神在那里要施行审判。那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就讲过，当神在那里施行审判，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他们脱离这些败亡的情形，他们圣殿是这样的一个被玷污的情形，神他必须借着审判来拯救他的子民。那耶和华他的荣耀施判，神的荣耀在列国中受辱。所以呢，在这三段二十五到第三十二章里面，他讲到说向外邦国来施行审判，所以他第一个是为着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施行审判，然后下面呢二十五章三十二章是在外邦国施行审判。所以第一段讲到亚门摩亚以东与非利士，然后第二段呢讲到推罗，讲到西顿，最后讲到埃及，要向这些来施行审判。好，那最后三十三到四十八章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归回，以色列家复兴，建立荣耀弥赛亚的国度啊，预言以色列的复兴。他讲到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可能是后来也没有照着那个样式来盖好，那是在一个启示的里面，在一个神心意的里面，讲到这个圣殿的结构、祭司的执事、支派的分地。那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可能会继续比较深入的来交通二十五章到第四十八章。那在以西结书它有许多的特点，我们可以稍微我们的时间实在是过得很快哈。那我们大概知道说以西结书它有一些的特点，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它有很多的意象，那最主要有四个意象。在第一章里面是讲到宝座的意象，八到十一章呢讲到殿中罪恶的意象，就把他们的情形在暗中很多的光景在意象中让他能够看见了。那墙上画的爬物是撒旦进入教会，走兽讲到世界进入教会，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肉体进入教会，失去基督的元首。然后能看见那些长老在那里带领教会拜偶像，二十四个祭司加上大祭司背向神，那这所有的光景使神离开他们，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讲到以加伯，等一下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心的伤痛啊，神的那个不愿意这样子离开他的百姓，但神又不得已不离开，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好，那在三十七章讲到枯骨复活的意象， 然后40到48章讲到圣殿恢复的意象，那这两个我们下个主日可以再跟弟兄姊妹交通。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也和以赛亚书很像哈，他讲到撒旦他的来历哈到底是怎么样，那弟兄姊妹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以西结我们刚才讲过哈，神立他做守望者，守望者他不是自己设立，不是为着自己在那里讲话，那守望者呢，他一切是由神来调度，在神的家负起一个非常重的责任来警戒这些恶人。那我们从在这个特点的第七段哈，我们再看一下，那为着因为以色列他们这些子民们侍奉偶像，为了神要证实他的公义和信息，那不得已的要把他的子民交给外邦人，不得已的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和圣城。那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来摸着神的心哈，在第一段特别讲到神的审判，审判要临到神的百姓，神的心是何等的不忍，因为他何等的爱他的子民。那我们看见从第一段里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到殿的门槛，好像神他一步一步的要离开荣耀的殿，他一步一步的要离开圣城，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里面，第一个呢，他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到殿的门槛，然后呢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那第三个讲到在离地上升停留在殿的东门口，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哈，停在殿的东门口，那再从那里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上，与圣殿圣城告别以后离地上升去了。我们读一下11章22到24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我屈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们看见神好像依依不舍的，那么不愿意离开他的圣殿和圣城，那他何等的渴望以色列家有一天他们能够回转。所以神曾经怎么样呼召他们，回转吧，回转吧，叫他们脱离他们被盗的病，叫他们回头啊。那今天神是这么的不得已，叫审判需要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荣耀这么的不得已，神那么的不愿意，但是神必须要离开他们。所以讲到以加伯，那这个字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对我们有何等样的一个警醒哈？我们看见神那个爱啊，向着他子民的那个爱，但他宁可好像让这些征战、刀兵、饥荒、瘟疫，好像有许多的攻击、审判临到他的子民的身上，但是我们永远知道神的心里面那个心的深处向他子民的那个爱。那借着这一切，神要来拯救他们，直到他们愿意回转。所以以西结传讲的信息，当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些假先知还在说我不会亡的，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不会被灭的，讲到说你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但是却没有指出他们真实的光景来，却没有叫他们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外面的环境，一些艰难，但是神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神叫我们能够遇见他的心意，叫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环境其实在神来讲是很容易的，他要改变环境，他要让这些巴比伦的大军能够毁灭，一个天使一个晚间可以杀185000这样的一些敌人，但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良而又良，把这些难处把这些痛苦加诸在以色列民的身上，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归向神，叫他们回转，从他们的罪恶的里面能够转回啊！神给他们应许，虽然神的荣耀必须离开以色列，好像必须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但是神也应许他们， 神直到国度的时代，神的荣耀要回到圣殿。所以到了四十三章，我们看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神的荣耀要回来，要把复兴带回来，把那个国度真实的再一次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以怜悯和审判来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愿意借着以西结书，借着先知的话，今天叫我们里面得着警醒。愿我们从我们所有的光景里面，在圣灵光照中，我们愿意回转向神，叫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主面前一点有点祷告啊，主，你的话语出来绝不突然的返回。我们感谢你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今天叫我们所遇见各样的环境、各样的难处、各样仇敌的攻击，但是主叫我们的心回转向你，叫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懊悔我们自己，主，我们伏伏在你宝座的面前，而我们遇见这位荣耀的主再向我们的显现，叫你的复兴能够临到，将南地的河水能够复流。哦，我们赞美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